今天是常年期第十六个主日，福音的主题是让麦子和幼子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有一篇文章，它将题目是天主的恩典。从前有两个住家相邻的农夫，天刚亮的时候，他们就出发往镇上的市集。他们的马车上堆满了番茄，而番茄在正午烈日的照耀下，照射之下很容易腐烂的，所以他们要用整个的早晨都稳稳地驾着车，不希望他们珍贵的货物在路上碰坏了。但是当他们要当的到西征的陡削的山坡的时候，马儿已经都累坏了，这是他们历经了江城，还是上不了斜坡，马车只好停在山脚下，而逐渐的增强的阳光则无情的冰台在他们的身上。有个农夫家没有办法，只好让他们休息了。在想出办法以前，我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去睡个午觉。我们从太阳还没有出来就赶路了，所以我也觉得很疲劳。但是他的同伴就大声地提醒他说，你不能够这样子做，等你醒了以后，你的番茄也全部烂掉了。这个朋友说，不要担心，天主会帮助我们的，他总是这样做的，我在打盹以前我先会祈祷的。所以他走到那棵大树的底下去了。而这个第二位农夫呢，他用肩膀顶着马儿的臀部，开始尽其所能的推，他还着要马儿往前拉，但是一定用处也没有。他使劲的推着，额上的青筋暴怒，他并高声的诅咒怒骂，但是他的马车却只向前上进了不到一英寸的距离。这个时候，天主和圣伯多罗沿着路走过来，就像他们以前常常做的一样，到处游走以体察民心。天主看到了这个发疯似的农夫，一边咒骂，一边和他的马车挣扎。他笑了一下，伸出了一个指头，扶住了车轮。整个的车立刻上升到了山坡的顶端。天主和伯多罗继续往前走，但是伯多罗一直想不通。他说，我不了解你为什么帮助那个人，这是在我们走到他身边的时候还是听到他不断的在咒骂，而你却没有帮助他的那个朋友，他不是向你祈祷协助的吗？天主笑了，他说，我帮助的那个人虽然他在咒骂，但是他并不是真心的在骂人，他只是在对他的马儿说话的一种方式。在他的心里，他想到的是他的妻子、孩子和年迈的双亲，他们都是依靠他过活的，所以这个农夫希望他的辛劳能换取一些细微的利润回家，所以他整天的都会在那里用力的推，而他的朋友只有在认为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才来呼求天主，他心里想的是睡觉，所以就让他好好的睡觉吧。今天马窦福音当中有好几个与撒种有关系的比喻，而且耶稣讲了比喻以后，还向自己的门徒们仔细解释了比喻的意义。今天我们听到的麦子中撒上了幼子的比喻，几乎总合了人类的救恩的历史。我们要按照耶稣自己的解释来说明，然后我们还愿意根据耶稣所讲的另外一个比喻作为补充。人类历史中自始至终存在着两股善与恶的对立的势力，虽然我们相信一切来自天主，但是在这受造的世界中， 由于世界上的人的自由的抉择，出现了恶势力。不过天主是世界的主宰，他的全善的势力始终弥漫人间，控制着恶势力的得胜。在耶稣基督的新时代中，天主的能力基本上克胜了罪恶的能力，救恩的历史原则上已经完成。不过恶势力好像裁军败将，还在世间作祟。耶稣宣讲天国来临，救恩的种子已经撒布在人间。为什么世界上还有这么多来自罪恶的后果呢？痛苦、迫害、剥夷、杀戮、战争。于是耶稣回答说，天国的圣山的势力虽然已经决定性的临在人间，不过邪恶的势力尚未根据，所以麦子中仍有幼子。还有我们也可以这样问，为什么耶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救赎了人类，战胜了魔鬼，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有如此乱七八糟的事情呢？下面的一个故事可能帮助我们懂得这个解释。在非洲有一个传教士，是一个白人的传教士，在非洲的森林旁边做了一个小屋子作为他的住宿。有一天他晚上回到他小屋子的时候，他一踏进门就发现里边有一条又粗又长的蟒蛇。他赶快退出来，回到车上拿了一支手枪。这次手枪是最小的手枪，其中也只有一粒子弹，所以他要非常正确的瞄准这个蛇的要害，所以他对准了蛇的头，并一枪打出去，正巧打中了他的头。这条蛇受到了致命的一击，但是他没有立刻死去，于是他就开始在地上啪打扭动起来。这个传教士马上就离开了屋子，关上了门，只听见里边的灯台和家具乒乒乓乓的闹个不停。最后半个小时以后终于静了下来，他谨慎地回到了屋子内，发现蟒蛇已经死掉，不过整个的屋子都变得残破不堪，墙上都是血，地上都是碎片。就在这个蛇尚存一口气的时候，他就把他的所剩下的气力全部发泄在他所看得见的东西上面。这个传教士就把这条大蟒蛇与被称作蛇的撒旦之间发现了相关的地方。我们的仇敌因着耶稣基督的受死与复活已经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就是说蛇的大限就要到了，他也自己知道，但是撒旦要将所有的愤怒全部积蓄在他最后的而且是没有希望的反击里边，他想要阻碍天主的计划，并且欺骗他的子民，所以凡是有冲突的地方，就有魔鬼所撒下的恨跟欺骗的种子。他尤其轻视家庭的存在，因为他代表了耶稣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我们在这个如此危险的环境之下，如何能够生存呢？坦白的说，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听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我有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远不会灭亡，谁也不能够从我的手中把它夺去。这就是我们的希望。 我们还可以问，那么天主为什么不拔草除根呢？一方面，人世间的恶势力为信仰福音的人是一个挑战跟磨练，但是耶稣自己在种子与幼子的比喻当中更强调的是天主在人类历史中的绝对的主权，邪恶的势力绝不能够胜过救恩的能力。末了恶势力就好像幼稚草被捆起来一样，必定会失败而且投入永火，而天主的子女将永远长存。所以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一方面说明了为什么天国的来临的新时代中还有邪恶的种子，另外一方面保证天主的国必定胜过邪恶，他的子女将永世长存。这就是救恩历史的总和，为耶稣时代的人，也为我们今天的基督的信徒，这是非常基本的信仰。借此我们接受这个尚在进行过程当中的救恩的历史，也借此我们怀着希望期待救恩的完成。我们已经根据耶稣自己的解释说明了麦子中撒上了幼子的比喻，不过我们还知道有关天国的比喻，往往每一个比喻则表明真理的一面，有的时候还需要别的比喻来加以补充，使天国的真理完整的得到了解。在今天的比喻中，麦子是麦子，幼子是幼子，善恶分明，似乎没有变更的可能。其实在具体的救恩的历史中，邪恶的幼子还有悔改改变的可能，这就是耶稣讲的另外一个比喻的含义。耶稣说，有一个人像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自己的葡萄园里边，三年来他从来没有找到过果子，所以他对园丁说，把它砍掉吧。但是园丁说，再容忍他一年吧，我在他周围挖土施肥，将来如果结果子就算了，不然的话再把它砍掉。这个比喻当中没有砍掉那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就好像幼子没有被拔掉一样，还要在他四周施肥。这可以说补充了我们今天的比喻，在救恩的历史过程中，天国的势力将会不断地去做邪恶。为天主来讲，幼子变成过麦子不是不可能的事。总而言之，我们今天借着两个比喻，对于天主的在救恩历史的功能有了完整的了解，同时也再次坚定了基督信徒的希望。福音当中的那个仆人很相似我们每一个人，见到了坏人，我们希望立刻天主把他消灭掉，但是这不是耶稣的方法。在天主的救恩的历史中，大罪人并成功大圣人不是只有一个两个，但如果天主消灭了扫罗，我们就没有保罗中途了；如果天主消灭了青年的奥斯丁，我们就没有圣奥斯丁主教了。所以我们不该效法那个仆人，相反的要为幼子就是坏人祈祷，使今天的幼子变成供明天的麦子。今天的福音是耶稣所讲的教训当中最切合实际的一个比喻，他教导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常有一种敌对的力量，寻找和等候要毁灭的好的种子。在我们的经验当中，两方面的影响都作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种帮助这种子发育和成长，和那种寻找机会毁坏这种子使之不能够结果的影响，两者都是存在的，我们都必须要精心尽守，这是我们的功课。他还教导我们， 要区别某个人在是否在天主的国度中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一个人在外表看起来是一个好人，也许他根本就是一个坏人。可能一个人在外表上看起来是一个坏人，说不定他就是一个好人。我们在不知道全部真理的情形之下，不要太快地给人家贴上标签，这个好或者是这个坏。第三，他也教导我们不要下判断。如果收成者要按照自己的办法把柚子拔出来的话，结果会把好的麦子也会拔出来。天主的审判要留到收割的时候。这是天主的方法，教我们不要去判断人，因为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个别人的全部的事实。他还告诉我们，最后的审判一定要来到。审判虽然不是即出的，但是审判最终一定会来的。总有一天，善跟恶要分别出来。最后，他教导我们，只有天主才有审判的权利，唯有天主才能分辨善恶，唯有天主才能看到人的一切和人生的全部。所以只有天主自己才能审判。所以到了最后，这个比喻就是两件事情，他警告我们根本不要去审判或者判断别人，也警告我们最后的天主的审判一定会的来到。阿们。